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继续讲《闲看水浒》。今天呢，咱讲讲这个万事啊，名分最大。怎么讲呢？其实呢，我们看到这个除了《水浒》啊，还有这个《三国》《西游记》，大家这都耳熟能详的小说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几个书里面的老大，一个呢，《水浒》里面是宋江，《三国》里面呢是刘备，然后《西游记》里是唐僧。都是看起来跟窝囊废一样的这个主人公，然后呢，他们是怎么成功的？比方说宋江呢，那他呢，其实你把地煞里面七十二煞里面挑一个出来，他武艺都不一定比他强。刘备呢，咱知道那江山是哭出来的，对吧？再说呢，唐僧就会一句话：“徒儿快来救我”。但是你会发现呢，这些人都特别的会统战和安排，他把这个合适的人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。然后呢，再把这些权力互相制衡，最终呢，成就了一番事业。有一些设想我们是没法想的，比如最简单的举个例子，那宋江的那个排序一会儿咱们主要讲。咱们说呢，那个刘备吧，对吧？刘备呢跟关羽、张飞结拜了兄弟，是吧？后来好在他统一了这个，成立了蜀国之后，他们的座次跟当初他们结拜的座次是一样的。大家想想，但凡这个三国里面。最后统一了蜀国之后，是二弟或者三弟做了这个江山。你觉得那个大哥该到哪放呢？除非他是阵亡了，否则的话，这个事儿永远也捋不顺。《西游记》里也一样，那必须得在取经的路上先分出师傅，大师兄、二师兄、三师弟，这才能在外面去混这个世界去。否则的话，你不把这个老大、老二、老三排下去，对吧？那么其实这个活就没法干嘛。咱们在生活中，在企业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中国呢是一个讲礼制的社会，咱们呢现在还有一些人要恢复礼制。其实呢，我觉得礼是什么？礼的核心就是讲规矩嘛，其实就是排排坐、吃果果，咱把名分定了，啥事儿再接着干，对吧？其实，在历史当中呢，这样的规则留下来，我们今天这个过年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大家吃饭的时候怎么样？让老人先坐嘛，对吧？不把这个座次排好了，这个饭没法动筷子。那梁山的这些人，他们就。不在乎主流社会的这个礼制了吗？不可能，他们虽然是这咱们现在讲叫做被主流社会抛弃的人，但是他们在自己的生活辖区之内，也不可能光靠暴力拳头说了算啊。所以他们也得建立秩序。那这个秩序呢，就是他们的规则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排座次、定名分，这个可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学问之一啊。我们再看《水浒》里面呢，晁盖这位革命先烈刚死完，做完法事，这不夜半三更的，就天上掉一火球下来。后来呢，宋江让人在火球落下的地儿挖出一石碑来，上面写的那个字儿吧，还是天书，谁都不认识。这个时候呢，偏偏出来个何道士，说家里呢留下了一个能辨认天书的这个字典。查啊查，最后查出来这上面写的是《水浒》108将的座次，宋江排第一，接下来是卢俊义、吴用、公孙胜。那你觉得这个火球为啥不早掉下来呢？这个事儿太像那个吴广、陈胜在大泽乡起事之后鱼肚子里塞的那个陈胜王那个纸条了嘛？这肯定是梁山的人把戏嘛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不早掉下来呢？太简单了，晁盖在，这东西怎么能早掉下来呀？那不就乱了吗？因为晁盖在的时候，那个座次是排定的嘛。晁盖没死的时候，大哥的位置是他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宋江上山之前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林冲火并了王伦，梁山的座次基本上就是晁盖老大。然后呢，这个吴用第二，公孙胜第三，对吧？公孙胜善能用兵嘛。第四个就是林冲等等，然后刘唐阮氏三兄弟就这么七八九就排下来了。但是宋江上了山以后呢，他这个势力跟晁盖的势力能抗衡啊。说这俩公司并购了之后呢，他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。所以呢，那必须是晁盖死了之后，这块石碑才那么应景的出现。石碑的内容也非常有意思，我们就得提到这个梁山啊，收购了那其他的几个小山头，这个大公司收购了几个小公司啊，以后是不是真的嘛？说白了，大家一碗水端平，那高高兴兴做兄弟，其实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。那梁山呢，基本上是收了四个小山头，一个呢二龙山、桃花山、白虎山，还有呢这个少华山。这四个山里面呢，收购这四个小公司里面呢，其中呢二龙山的实力最大，他们的那个头领呢有鲁智深、杨志、武松，还有等等等等什么张兴、孙二娘什么的。你想想，鲁智深、杨志、武松这三个人名望有多高啊，对吧？而且呢，这是重量级的选手。 另外一个呢，说实话，杨志其实很不屌这个梁山的，因为当年他不就是被智取生辰纲之后没有办法才去落草的吗？对吧？所以事实上来讲呢，他很不喜欢梁山。但是你会发现，鲁智深、杨志还有武松都进了这个36天罡了，而且级别还非常的高。再看这个少华山呢，就不一样了。少华山呢，里面有史进、朱武、陈达、杨春等等等等。史进呢，倒是进了36天罡了，可就这一个人哦。剩下那个朱武在72地煞里是第一个，后面呢，其他几个就找不着名次了。再说那个桃花山那个势力更弱了，弱到什么程度呢？那个李忠和周通不但武艺不行，一个呢吝啬，一个好色，江湖上人也看不起。你去那个108将里找这个李忠跟周通去吧，根本都已经找不到他们了。白虎山呢，一直就是梁山的一个支系，他的头领呢孔明、孔亮呢就是宋江的徒弟。你想想，宋江都啥水平啊？他的武功还能教徒弟？对吧？所以事实上来讲呢，是这帮人能高明到哪去呢？所以这帮人马呢，后来也可以忽略不计了。然后这些人进来，我们就看看怎么个亲疏有别。事实上呢，这个宋江呢，专门在这个梁山排定座次之后，然后呢，打出了这个招安的大旗，让乐和呢唱了一个《满江红》，唱到呢望天王早招安的时候，引起了很多人不满。你看武松也不满，说今日也招安，明日也招安，却冷了兄弟们的心。那个黑旋风李逵呢也不满，说招安招安招甚鸟安。再说呢，鲁智深也不满，对吧？那招安不济事，便拜辞了，明天一个个呢各去寻衬罢了。说白了呢，三个刚烈的这个汉子呢，同样都是反对招安。但是你看宋江怎么对他们三个的呢？首先呢，李逵是他的家奴，宋江呢大喝一声，这黑厮怎的这样无礼，左右给我推出去斩了。再看呢，宋江对鲁智深跟武松怎么说？哎呀，兄弟，你也是个小事的人，我主张招安也是想改邪归正，对吧？为身为国家的臣子，怎么变冷了众人的心呢？对吧？而且众兄弟们听说今天呢，皇上也很圣明的，只是呢奸臣啊当道，对吧？我们呢去云开见日，名留青史，有何不美呢？从这个态度里面，我们就能看出来宋江的这个手段，或者呢这种亲疏有别，他使用的这种方法。当然，事实上来讲呢，就是像武松啊、鲁智深这样的人，他们怎么可能像李逵一样做宋江的走狗呢？不可能嘛，对吧？他们最多也就算是个结盟关系，就像后来上山的卢俊义他们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后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宋江呢在征方腊的过程当中，各山头的矛盾就特别的激烈了。然后呢，你像李俊等人在太湖小结义，然后呢想好了退路，直接呢出这个东南亚，去泰国呢占山为王去了。杨志呢、林冲、鲁智深呢在浙江要么的病死，要么圆寂。武松呢执意要在六合寺出家，一方面是表明跟朝廷跟宋江决裂，二一方面其实他想在当地守住鲁智深和杨志、林冲他们这几个人的那个情分。公孙胜呢，从最早的时候那就想好了退路了。燕青也是在征辽的过程当中也设计好了自己的退路。事实上来讲呢，真正跟宋江死心塌地的就是谁呢？像花荣啊、李逵啊、戴宗啊，那么甚至包括后来吴用等等的。吴用跟这个花荣在宋江和李逵的坟前上吊，为什么上吊？与其说他们害怕这个大树倒了之后朝廷找他们清算，不如说他们是后悔。因为吴用呢和花荣在宋江的事业里出力最大，尤其是吴用。吴用呢还背弃了他的以前的老大朝天王嘛，对吧？把自己托付给了宋江以后呢，最后呢兄弟们死的死，逃的逃，那他根本没有勇气去隐居江湖嘛，他怎么和那些以前的梁山人打交道啊？只有一死了之。其实这些矛盾呢，想想也能想到为什么会出现，对吧？他基本上来讲排这个座次呢，不是按谁上山早谁的这个排名靠前。你一开始跟王伦在一块混的那个杜迁啊、宋万啊，你根本见不着这俩人了嘛。而且第一次征讨当中就死掉了。我们其实看看他在第一次这个征讨这个方腊以后呢，回来的时候跟着他回来的12名主将，没有一个是二龙山、少华山、桃花山的。这12个人里面，除了阮小七属于早期晁盖的下属，那卢俊义、吴用这都是自己人，对吧？包括呢关胜、呼延灼、花荣、柴进、李应等等等等，这个戴宗、李逵。那事实上你觉得征讨一次为啥活着回来的都是自己人啊？ 宋江嫡系的阵亡比例是最低的，难道这是偶然吗？所以我们呢觉得真的是能看出来啊，这叫做亲疏有别呀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知道其他的名著里面，比如说三国里面的刘备，对吧？他呢一穷二白，要想干出点名堂来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资本呢，就是汉中山王之后，对吧？这个就是出身。而唐僧呢叫奉旨取经，对吧？宋江能靠什么呢？说白了，宋江必须得有上天的安排。除了最初他造反之前的那首童谣，那首反诗，那么事实上来讲呢，宋江非常需要这个石碑。宋江需要这个石碑，就是需要强化他老大的合法性，就像陈胜王，就像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。那么就像洪秀全每一次装成上帝的次子那样的鬼把戏是一样的，只有具有了合法性才能修成正果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去想一想，第一个真的是天大地大名分最大，不能把这个排排坐吃果果的事情搞好了，就算你能成功收购一个公司，你也不一定能好好的把它经营下去。反观想咱们在听的每一个人，假设你是宋江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假设今天你是一个公司的 CEO， 你收购了一家企业，你应该如何整合这些资源呢？其实《水浒》里面还是有一些我们传统的东西可以去挖掘的。虽然可以挖掘的这些东西我并不赞赏，但是万事名分最大，自古以来也确实是如此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